好，那我们今天呢来学习这个题目呢，叫危机变转机。那这是我们学习尼西米记呢第二次哈，那还是上面这个大的标题哈，我把它列为说来吧，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这次呢来看尼西米记第二章啊，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说尼西米记的主题是什么呢？啊，那这本书它到底要告诉我们一件怎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尼希米用了52天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这是前半部分哈，那后半部分呢是以斯拉，他是个文士，文士以斯拉呢重读律法，带以色列民悔改，重新立约，神赐福给顺服的百姓。所以放在一起呢，这个就是。啊，旧约圣经尼西米记的主题。好，我们说来吧，我们起来建造吧。那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在尼西米记第二章第17节到第18节。那在尼西米他看完了这个城墙和城门被毁的情况之后，他就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哈，大家都看到了。然后大家看这个红色的字哈，也就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那不仅如此呢，尼希米也告诉他们说给他们讲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尼希米，并且呢，当时波斯王怎样跟他说了怎样的话。当他们听了之后，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坐着上钩。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与主同工，同心建造。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乃是主要做什么。我们怎样与主同工，来同心建造我们教会，建造我们属灵的家。有位很有名的宣教士叫戴德生，他曾经讲过哈，他说与神同工有三部曲，我们看我们在哪一步哈？那第一步呢，他说是我求神来帮助我完成我的工作的第一步哈。大家看这一步当中，他讲到说这个这三步都说求神哈，但是呢却。后边是不一样的。那第一步是什么呢？他说求神干什么呢？来帮助我帮助我去完成谁的工作呢？我的工作就是赐给我力量哈，帮助我哈，我来完成我的工作。这是第一步哈。那第二步是什么呢？他说我求神激励我不是帮助我哈，是激励我，激励我怎么样呢？去完成谁的工作了？这不是我的工作了，就是他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跟第一步不一样哈。我们看第三步哈，最后一步怎么说呢？他说：“我求神透过我完成他的工作。”跟第二步相比呢，都是完成他就是神的工作，但是不同的是。第二步是激励我去完成，那第三呢是怎么样？透过我去完成他的工作。大家觉得一二三这三步哪个更好一点呢？因为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恢复实体聚会哈，但是我们在已在我们执事同工弟兄姐妹，大家都在关注疫情的这个新闻哈。所以我们看我们也为这声祷告哈。那后续我们可以有时间看合适的时机，我们才开放实体聚会哈。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看到大家的这个表情和大家的回应哈。那哪个更好呢？肯定是第三个是吧？不是求神帮助我，不是求神激励我，而是求神透过我。什么叫透过我呢？就是我们与神同工，来完成他的工作。 所以我说来吧，我们起来建造吧。这是什么呢？是我们与神同工，神借着我们啊，我们怎样的与神配搭来完成神所要我们完成的工作。当尼西米他听到他的弟兄从自己的老家哈带过来这个消息，城门这个城墙被拆，城门被火焚烧。当尼西米听到之后呢，他就坐下哭泣，他就悲哀，他就去祷告。那我们就看到说他向神认罪，向神回转。在第一章的结束呢，就讲到说我是做王九正的。我上次跟大家分享，我说我们是做什么的哈？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做很多是不同的行业，不管我们是做什么行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可以有机会我们都盼望能够有这样的心智，愿意奉献给神，求神来使用我们，求神透过我们来完成他的工作，不仅在教会当中服事，同时在职场当中，我们更加为主做荣美的见证。尼西米说，我是做王九正的。我们今天是做什么的呢？我们就看看第二章讲到尼西米是一个九正，神怎样使用一个九正来成为一个让神得荣耀的器皿呢？我先跟大家看的大纲呢分两点哈。那第一节到第十节呢是陷入危机中的祷告，那么第二点呢是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是得到转机后的重建。我们首先来看陷入危机中的这个祷告。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是亚拿薛西王20年尼撒月，那我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这里讲到呢是尼撒月。那我们看到呢，在前面讲到哈，第一章里面讲到第一节哈，说当他在苏珊城的宫中的时候，他尼西米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月呢？是祭司流月。那这边回到呢，就到尼撒月。所以我们看这张图呢，就看到说经历了四个月的时间哈，大家看留意看哈，四个月的时间。那这四个月尼西米做了什么呢？等一下我们看哈。好，所以我们看到说他在服侍王的时候，尼西米就做了一个很勇敢的，但是也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是他在王面前露了愁容，他的举止当中露出这个沮丧和哀伤。有人说这没什么了不起嘛，这个人有喜怒哀乐哈，那这有什么危险吗？这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当时臣仆在王的面前表露任何消极的情绪都是危险的，都可能会有性命之忧的。也就是说，王的仆人无论他有什么私人的问题，他都要控制他的情绪，要在王面前展露笑容，否则会怎么样呢？否则就会被治罪，甚至会被砍头。如果你遇到一个明理的君王还好哈，如果是一个昏庸的君王，那你就是陷入到一个绝境当中了，你就会有这种生命的危险。所以尼西米这个时候他面带愁容，被王发现了，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一天呢，耶和华为尼西米预备了通达的道路。王虽然发现尼西米他面带愁容，但是他心里并没有这个特别的恼怒或者起疑心，他反而呢表露出同情来。他就说呢，他说你没有病为什么要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一定是你心中愁烦。哇，那这个王还是不错的没有马上责问尼西米哈。那当尼西米听见王这样问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机会出现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二节后边他说我就甚惧怕。所以王这样说的时候，尼西米就非常的惧怕，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在这个危机当中，非常危险。但是王这样说呢，他可能还会好一点。于是呢他就对王说了，他说愿王万岁。他 首先来啊，非常尊敬这个王，然后就讲到他的列祖的坟墓啊，在那边非常的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他说我怎么能没有面容没啊面面没有愁容呢？也就是说，尼西米用这个方式来表达说啊，来唤起王对这个久政的这个同情心哈。他讲到这个啊，自己的列祖的坟墓在那边哈，城墙城门啊，非常的糟糕。所以王就问他说什么呢？说你要求什么？你要求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特别留意看哈，当王问他说你要求什么的时候，尼西米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尼西米有没有马上就拿出一个清单来说啊，我要木料，我要诏书啊，我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要很多的东西。没有，在第四节王问他说你要求什么之后，第四节说什么呢？他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在回答之前，尼西米迅速在心中祷告，他求耶和华赐给他智慧。并感动王的心来答应他的请求，他是在心中祷告的，他没有说王，你先等一等哈，我先去祷告一会儿，然后呢，我再来回答你好不好？没有，这样是对王是非常不尊重的，是吧？尼西米呢，就听见王这样说了之后呢，他就在心中祷告，我相信他不会跪在那边，他也不会嘴上大声向神祷告，心中的。没有话语的祷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祷告不一定我们用口来讲，我们的在心里面也可以向神默默祷告。所以，我们看尼西米的祷告哈，尼西米的祷告呢，我们说，他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是长时间预备的祷告，有4个多月。所以前面我们看到说，尼撒月和基斯流月哈，那就有4个多月的时间。尼西米干什么呢？这4个月的时间，他没有面露愁容，他没有向王讲什么，他在那边干什么？一直祷告的。所以他在祷告，他在预备，那神也预备他的心。所以当他预备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哈，机会是留给有准备好的人哈。当他准备好了，那这个机会临到了。他就啊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祷告，尼西米这个祷告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一个预备的祷告。我们说祷尼西米在尼西米记当中哈，我们常常看到他经常有很多的祷告，就祷他是一个喜欢祷告，他也愿意祷告的一个人，祷告已经融入到他的生活当中了。我们今天说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也要向神祷告，我们。祷告人说：“哎呀，我不会祷告。其实祷告呢，我们有很多要学习的。但是呢，我说很简单来说呢，祷告也不用学习。为什么呢？因为有很确实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哈。但是不用学习呢，是说我们的祷告是我们跟天父的对话，我们就向我们的天父讲话，我们心里怎样想，我们就心灵诚实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就向他讲话。但更为重要的是，弟兄姐妹。”大家知道吗？我们祷告的时候是需要操练的，需要预备的。你说祷告需要什么操练呢？我最近很有感触的是，我们在这个月的那个加南美地小组哈，那在小组上聚会呢，我们因为以往呢都是有时候是我祷告，有的时候是张弟兄祷告哈，那这次呢，我们说我们请弟兄姐妹来祷告，好不好？那就啊，之前没有在就开始前的那个祷告哈、啊，然后呢，我们就啊，请一位姐妹来祷告。那当时我还很挂虑哈、啊，我想哈、啊，这个姐妹祷告会不会有压力哈、啊？我想啊，她可不可以祷告哈、啊？但姐妹说她可以祷告哈、啊，所以就很高兴。那这位姐妹呢，也是一直参加我们祷告会的姐妹。那当她啊在祷告之后啊，我们就很有感触，觉得啊祷告得很好。就看到了，说他一直在参加祷告会呢，那这就是他属灵生命的成长。但他在家里也有操练哈，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祷告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去操练，不断的去预备。很多时候我们在 自己的在自己家，我们自己向神祷告，我们可以祷告。哎，但是有时候聚会的时候，或者在几个人的时候，在人多的时候祷告怎么样？我们就不敢祷告，就害怕祷告。为什么？我们缺乏一个操练，我们缺乏一个预备。这个预备呢，就是一个操练。所以今天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都要走这个过程，就像我们学开车一样，是吧？你一开始从你学会了开车之后，你一开始到路面上去开车，你会非常紧张哈。所以网上有个视频是第一年开车是怎么样哈，第二年、第三年，时间越长就开得越顺。今天我们祷告也是这样，祷告也是需要一个操练。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也有一个这样操练预备的祷告。好，所以我们说我们在祷告当中哈，我们常常祷告说我们要求主来复兴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主来复兴我们教会呢？我们相信这是我们大家的期盼，这是我们在平时的祷告当中我们常常祷告的，盼望我们的教会不仅我们有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增，我们更盼望着弟兄姐妹，我们在跟随主这条道路上，我们不断的去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以至于我们说过舍己顺服神，我们愿意活出基督所让我们活出来的那种生活样式。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我们期待主复兴教会，那么我们有预备好了吗？你说什么叫预备好了？我就是祷告嘛，就是求主复兴嘛，我为什么还要预备呢？我们有什么可预备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哈？当大家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呢，其实是三张图片哈，我把它叠放在一起。那这三张照片呢，是我们在2019年我们4月20号举办那个野餐会之前哈，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大家在一起这个提前预备野餐会哈，我们有那个烧烤，所以大家要预备这个烤串哈。那我拿这些图片来干什么呢？大家看到啊，我预备了，我写了红那个我有红色的字哈，红色字体的，预备野餐会，就是我们有这次野餐会，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需要预备，当天我们就直接去那个指定的地方就可以了呢？我相信没有人会这样觉得是这样就可以。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就是前面这张图片，我想说的是弟兄姐妹。我们先有前面的串串儿哈，我们才有后边的这张烤串儿，哇，这说的挺有意思的哈。先有串串儿，才有烤串儿。我想说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有先有预备，才有复兴。主复兴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有预备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怎么样？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要常做准备。所以，我们说教会复兴，我们有预备吗？当我们预备那个烤串的时候，预备那个串，大家都在串串的时候。那个预备量很大啊，那个事后这个我们同工们大家都说，哎呦，这个预备这次野餐会哈，那个在家都要休息个好久才能缓过来。你说到我们预备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人力，需要很多的物力，那我们才能够有那天的那个烧烤，才能有这次野，才能有那次野餐会。弟兄姐妹，我就想如果。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倍增的教会，神复兴给我们，让我们的人数倍增了，我们能彼此服侍吗？我们现在假如说我们，因为我现在就不知道大家谁在线上，谁没在线上啊？如果有我们有30位弟兄姐妹和朋友，那么我们神复兴我们有60位，那我们可以彼此服侍吗？如果没有彼此服侍，没有彼此连接，没有在基督里面一同长进，弟兄姐妹，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看到说主复兴我们，那我们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要一同的增长，一同的长进。 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主父兴我们，我们要有所预备。那这里说我们要常做准备，不要以为我们准备一次就好了，是吧？我们要常做准备。那我们怎么准备呢？今天说疫情当中，我们暂时又没有办法有这个野餐会哈。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可以有装备。现在我们还没有恢复实体聚会，但是呢，我们也在极力的来做这件事情哈。也盼望大家在祷告当中为教会来祷告，那继续为教会来祷告。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我们有这个准备，就是我们现在都在网络上。我们一周我们会有几次这样的聚会，弟兄姐妹，不用，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哈，只要我们有聚会，你不用开车到教会，那我们可以怎样呢？在网上参加聚会，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那我们每次学习，我们不仅有喜乐小组我们有这个祷告会我们还有成人主日学还有我们是主日聚会对呀，还有什么聚会啊？等等，我们有一些小组聚会。弟兄姐妹，我们就盼望着说，我们的还有服务业小组聚会，我们就盼望着借着这些小组聚会，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长进，要让我们能够有准备、有装备。不然主复兴我们教会，我们怎样能够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这不是说当我们教会得到大复兴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做准备。弟兄姐妹都需要有个时间，都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尼西米他是4个月之后面露愁容才向王讲这件事情的。所以我想到这个祷告就是预备的祷告，操练的祷告，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主的话语上有长进。所以现在我们网上聚会非常的方便，那不用开车到教会，我们要珍惜这个这段时间哈，能够更好的来装备我们自己哈。好，我们说尼西米的祷告除了是一个长时间的祷告哈，那就是预备的祷告，同时呢我也说它是一个及时的祷告什么叫及时的祷告呢？就是当王问他说你要求什么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心中向神祷告，这个是及时的祷告。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马上向神祷告，我马上向神呼求，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不是祷告呢？在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说实在我有的时候跟华人朋友和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不是很习惯哈。为什么呢？因为刚到美国的时候呢，不太适应华人的讲话。我们在这边时间长了，很多我们弟兄姐妹都20年、30年，都几十年哈。你会发现弟兄姐妹，我们讲话的时候，有的时候讲几句中文的时候，那个中文当中总会夹带着几个英文单词。我一开始来美国的时候，我听着非常不太习惯哈。哎呀，我说你要是讲英文就都英文，讲中文就都中文，然后讲英文中文的时候呢夹几个单词，哎呀，这个听到关键的时候就，你要知道那个单词是什么意思还好，如果不知道呢，就听得很不舒服，是吧？但是我会发现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边时间长了，这样的英文单词它已经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了，你就是当你讲话的时候，你下意识。你不是故意的要讲几个英文单词，而是你下意识的，这个单词就从你的口里就脱口而出的。后来我在想，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能不能这样呢？这个祷告就像我们说中文的时候夹那个英文单词一样，是你在下意识里面那个反应。当我在开车前，我下班后，我走路，我散步的时候，或者我在开车，甚至我在找停车，在停车场找停车位的时候，我能不能也做一个祷告呢？这个叫做及时的祷告，就是这个祷告它已经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了。然后呢，叫做呼吸的祷告哈，就是已经跟你密切相关了。就像我们讲，我就说讲话一样，你带那个英文单词，那你在生活当中能不能祷告也是这样的呢？我遇到事情，我第一反应我向神祷告。当我开车要出去的时候几句话我向神祷告，到我回来的时候几句话然后向神感恩。弟兄姐妹，这是及时的祷告，这也是我对弟兄姐妹的盼望， 盼望这个祷告成为我们信仰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祷告。下一个祷告是什么呢？是一个被成就的祷告。什么叫被成就的祷告呢？就是当王问他说你要求什么，他就向王祷告，然后呢，他又讲到了他家乡那个遭遇哈。那当时呢，圣经也记载说王后就坐在王的旁边啊。有人说呢，为什么有王后在呢？有人说可能是这个家庭的环境哈，有人说可能是以斯帖啊，那王后可能是以斯帖，当然这个从历史来看也不太可能。等等，我们不从这个历史从各方面去看待问题，不管怎样，我们看到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尼希米的祷告，尼希米的祈求蒙了神的垂听，被神所成就。所以呢，王所以他就跟王定好，王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去啊，什么时候回来啊，就定好了日期。那不仅如此呢，他又对王说哈，怎么样呢？王若喜欢哈，要赐给他什么呢？一是同批准他返回，第二呢还要赐给他这个，好，我看一下哈，在哪边？这边哈，要批准他返回，要赐诏书啊，那个这个就是他的通行证哈，如果没有这个寸步难行哈，又供应这个木料让他能够建造城墙，然后呢又要派马兵来保护他返回。哎，我们看到尼希米，我们说王不仅没有责怪他，这个时候看着他反而怎么样呢？反而这个是我们说是像得寸进尺是吧？哈，已经没有遇到危机，还要求这个四点哈。但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这个祷告呢被神被王所给他，神借着王来给他成就。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被成就的祷告。我们不说不管怎样哈，这个因为什么原因，我们只看到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的流转，这个就是被成就的祷告。弟兄姐妹，王虽然很有权柄很有权势，但是他是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里的水被随意的流转啊。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有没有被神垂听呢？我们有没有被神垂听的祷告呢？我在前一阶段呢，跟我的家里面联系哈，那我家里面遇到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家里面种了很多的玉米，那种了玉米之后呢，这个玉米要被卖掉，那怎么办呢？很多人很多家里都卖，但是我们家里面就等了一段时间哈，因为我们想说我父母说看看那个价格可不可以再高一点哈。那后来呢，就因为各种的原因后来这个玉米就留下来，就没有被卖掉。但因为雨季到了，所以又着急把它卖掉。那当时的家人又很着急上火，说怎么样把这个玉米能够尽快的卖掉。当时联系到那一个收购的人哈，然后跟他说问他可不可以来收购。当时我母亲说跟他约好了时间哈，说几天给答复，结果呢他还没有给答复，那怎么办呢？当我母亲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第一反应我就跟他说，我说就一起祷告，我说就把这个事情交给神。当时我的母亲呢也联系的另外的我家亲戚啊，他也可以来收了，但是呢过了那个约定的日期之后的一天我母亲说那个要收的人就打电话说很想过来收购这个玉米。所以就看到虽然有一点延迟但是我们觉得非常的感恩。那我因为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呢，那我母亲说那我们接下来还要祷告那祷告什么呢？他说让这个秤就收玉米，因为有几万斤的玉米这个秤是公平的。他说我不想去占别人的，别人也不想来占我的他说我们就要这个公平公正的这个不要在秤上做什么手脚。那后来我们说那我们也是继续祷告，就把这个事情交给神。后来非常感恩找的那个地方称重的地方呢也都是非常好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有很多祷告神给我们成就，但是我们要知道弟兄姐妹，一个真正的祷告，我还一定要说不是一定要神按照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想法来成就，而是按照神的旨意和神的时间。当神没有按照我们的 想法来给我时间来为我们成就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顺服的来接受，这个就是真正有信心的祷告。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尼西米的祷告，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学习。好，我们再往下看哈。那得到转机后的这个重建，那尼西米呢，他就得了神的恩典啊，王给他这样的各方面的准备哈，他都回去了。当他回去之后呢，他并没有大张旗鼓马上就开始兴建，他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看到尼西米当他回去之后，他在耶路撒冷观察了几天，他没有用王给他的权利马上就大张旗鼓的开工，他而是等待哈，他住了三天，然后呢他就去视察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个城墙呢，他只走了，我们看是南面哈，他没有走过，可能是没走一圈哈。我们看这张图片，他走了古门粪场门，然后全门和古门，后来呢就回来了。这耶路撒冷这个城墙哈，我们在六月份，我们第四周会跟大家一起来看尼西米第三章，因为下周是父亲节，所以我们要学习关于父亲节的信息哈。好，那我们看尼西米，他就开始先来视察，他视察完之后他是非常仔细的来视察，当他看完之后，他心里就有了准备，他就知道了他就该怎样去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是，我们有十年、二十年多一点哈，可能我们很知道我们教会的光景，我们也很知道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弟兄姐妹，当我们这些都仔细看了之后，我们不仅知道，我们还要有行动。所以尼西米他看了之后，他就怎么样去做，他就知道了哈。所以他是一个善于劝说和说服别人来一起来完成使命的一个人。因此我们看到第十八节就说哈，十七节哈，他说我们所遭遇的哈，那我们起来我们重建嘛，免得再受凌辱。就尼西米去城墙去看了哈，他免得再受凌辱，弟兄姐妹。所以尼西米呢，他看了之后，他就激励他人来跟随耶和华来完成这个使命。我们都是作为有信靠耶稣基督的神的儿女，今天我们也应当用劝勉用激励别人来跟我们一起的来跟从我们的神，来过神所喜悦的生活。所以给我的感触就是，尼西米他是一个仔细去看，看了之后呢，有什么需要他不仅自己去做哈，那他也邀请别人一起来做。所以我下次第三章呢，我会跟大家分享，我初步想定一个题目叫做全民总动员哈，大家看看那个建的时候非常有意思的哈。今天我们也是弟兄姐妹，我们在跟随主，我们不仅自己有服侍跟随，我们怎样能够影响别人跟我们一同的来服侍主，来跟随主。我还是讲到我们上次的迦南美地小组哈，那当时呢，我们说不仅请姐妹来祷告哈，那么也盼望大家呢可以有机会一起来分享和学习啊。所以当时很感触，我们有个弟兄邀请大家哈，我们一起来来分享哈，大家轮流可以一起来做哈，来这个做这个服事。这当时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我也有很大的感动，是什么呢？就是我听的弟兄去勉励激励大家，以这个朋友多年的朋友的关系哈，以我们是同工弟兄姐妹的关系，以我们从这个教材这个实际的这个教材对我来说并不是太难的等等等等各方面来激励大家一同的来参加服事。这是很让我受到感触的，就是说我们是这么多年的朋友我们都彼此的相识我们都彼此的了解，那么我们就一起的在主面前有成长这个是让我很得激励，很得安慰的。当然了，每个人的情况呢可能都不太一样哈，我们也鼓励大家呢，我们尽量的一起的来参与服事。当然很多人说我很是年长哈，我没办法有体力上的服事，但是我们可以为教会祷告， 祷告算不算服侍呢？算。但我记得我们在执事会选举之前哈，我们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我当时收到我们教会一位年长的姐妹给我打一个电话，那让我很受感触的。她很关心我们教会，也为教会常常为教会祷告。她就讲到关于执事会选举，她讲到圣经上的故事哈，给我分享。她说这个故事这个经文可能对我们教会现阶段会有帮助。我们在执事会选举嘛，他说你看看杨石这个是不是很好？圣经是怎么说的哈？我们怎样更好的建造我们的教会？我听了就很有感触，因为他在真的是很在关心教会。当然不是说只是给我打电话才关心哈，不是的，是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平时都是有祷告，我们在心里面都想着我们的教会，然后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属灵的家，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成为一个神所喜悦、让神得荣耀的教会。所以，教会不是我们哪一个人的，乃是神的，是我们众弟兄姐妹的。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我们一同的有成长。尼西米为什么要建要重建圣这个圣要修城门要建城墙呢？我还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没有城墙可以去建。今天我没有说把我们教会建一个城墙，对不对？但是我们建立属灵的城墙，建造我们自己心灵的城墙，这个是我们学习尼西米记所要我们学习到的。很多时候尼西米记那么早哈，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不是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建造的是属灵的家，我们心里面属灵的城墙。这个我们来不及讲了哈。好，我们往下看哈，我在这个下次来看哈，我在《圣经大纲与讲义》的时候，在预备信息的时候呢，我看到了这一段话，让我很受触动哈。那这里他这么说的哈，他说，如今这个时代是一个自满自负的时代，那看到哪了哈？很多人自私冷漠、自鸣得意，不关心他人。甚至信徒当中呢，也有很多人在灵性上变得懒惰、冷漠、漠不关心、消极被动，乃至变得呆滞、迟钝、不警醒，很少读经，很少祷告，也很少敬拜神。所以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去查这个解经书哈，那这个解释呢，当时我读的时候很触动我哈。然后他下面又说，他说我们过着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遵守神的诫命，也从来不考虑神所要求的公义，活在罪恶可耻的生活中，一条又一条的违背神的诫命。我们很少思考，甚至从来想都不想为耶稣基督而活，忠心的敬拜他，为他做强有力的见证。当我读完之后我对照我自己我觉得他很亏欠的哈。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常常过着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吗？我们有没有过着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呢？我们有没有为基督而活呢？有没有忠心的敬拜他，为他做强有力的这个见证呢？我们还是活在罪恶可耻的生活当中呢？弟兄姐妹，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的来建造、修建教会，让教会的城墙能够得以完好。恢复教会的本质，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最后呢，我写的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彼此带导，互相激励，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好，所以我在下一章会跟大家学习哈，我们也一起的来在主的话语上有成长。那么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我们彼此的带导，也互相的激励。在思考第三章的时候呢，我特别看到有一个灵修多一个灵修的一个信息当中那样说的哈，他说，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信徒哈，那有的信徒呢是被累死的，有的信徒呢是锈死的那个锈呢就是生锈的锈我觉得还是很让人有触动哈，所以我们说全民总动员哈，那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大家紧密的在一起，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家，我们追求一个荣耀的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教会健康不健康， 不健康，这个教会也可以在地上，大家也可以这样。但是健康的呢，跟不健康的却完全不一样。就像我们一个健康的人和一个不健康的人，不健康的人他可以活着，但是可能会比较痛苦啊。但是一个健康的人，他就活得就非常的喜乐啊。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结语哈。我说，尼希米虽因愁容而陷入危机，但他借着祷告蒙神保守的恩典，不仅危机被解除，而且危机还变成了还成了转机。他仔细查看城墙城门的情况，激励大家一同起来建造。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愿我们成为一个常常祷告、愿意祷告的神的儿女，也成为一个愿意起来建造教会、生命得复兴的神手中的贵重的器皿。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